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订金豪州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月第一个周二与您相见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汽车专家陆毅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买到心仪车辆之前和之后分别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陆毅师傅您好。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购买新车，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购买二手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选项且完善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往往呢人们会在第一次购买车辆时选择二手车。但是呢经过疫情，我们看到如今二手车在价格方面可能已经逐渐的不具备优势，很多的近新车甚至新车啊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第一次买车的首选。尤其是选购新车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中，选购之前和选购之后，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或者从未考虑过应当注意的事项。比如说选购车辆之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首先在新一车辆到店交付时啊，这全新的车辆，那么想请教一下陆毅师傅，应当注意检查哪些方面呢？
这个首先要看这个玻璃或者是漆面呢是否有瑕疵，可能是在运输的途中呢有磕碰，轮胎呢是否为全新，具体的生产日期。
那这个轮胎的具体生产日期它是会标在轮胎上的对吧？
通常在轮胎的侧面的一边有一个就是个长圆形的，它上面写的是对，好打个比方说，好比是因为一年是汽车的轮胎标志，就是生产日期比较特殊，一年是52周，它前面两个数字代表的是周期。打个比方说是02、02、24，也就是说第二周24年生产的，是这个意思啊。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这个02，可能是以为是2月份或者24年，就是错误。对对，它是代表周数的第前面两个数字。
对，所以这个具体的轮胎生产日期最前面两个数字是周数，而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月份。
没错，是这样子。对，
这个
很对。
谢谢。那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些什么要的需要检查的呢？
轮胎的日期，可以看看发动机啊的机舱是否有这个灰尘，来辨别是否为库存或者长途运输的车辆。打着车，按各个功能的键观察是否正常工作，以及到店的车辆是否与预定款是为相同的车辆等等。
哦，那么这个点火按各个功能键观察是否正常工作，我们是可以理解它就是要确保在这个车开出店之前它都是正常运行的对吧？那么再一个想问您，就是到店车辆是否有存在的情况，说是与当时预定的可能有细微的差别这种。
就是确定跟你的款式一不一样，就是说当时你在网上看的或实际的上比较有没有什么差距。
好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新车交付后啊，是否需要贴车衣或者镀金来保护这个车漆呢？我们因为刚才也在节目刚开始提到过这个车漆问题，很多的这个售车 4S 店我们也了解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说他可能会推荐你去装行车记录仪，或者推荐你去装一些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说像贴车衣或者镀金来保护这个车漆。 那这个是否是有必要呢？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它车衣或者说镀金的优缺点又有哪些呢？
汽车贴衣呢，就是一种透明的 TPU 保护膜，是贴在车的车漆表面。它呀，能够提升的车漆的亮度，防止物理划伤，防止化学腐蚀。汽车镀金呢，现在就是说目前是最先进的，是使用这个二氧化硅一类的无机物，通过高分子聚合物的作用，在漆的表面形成一种隔离层。它的优点是耐划痕，钻石晶体呢硬度高达6H，而普通的车漆的硬度为2H。耐腐蚀、不龟裂、易清洗、抗静电、更光亮、不沾水。这是那个镀金的优点。
那这些优点确实听起来好像对车漆会有一个更长久的保护，就相对于单独的车漆来说的话，那么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比如说，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环境下啊，它这个太阳暴晒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如果这个车辆是长期停放在室外，并且呢经常经受这个太阳暴晒，那车衣或者是说镀金会不会？你比如说在车衣我不想要了贴的这个车衣，我想换一个新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把它揭掉化，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损伤漆面呢？
你接下来之后，由于长期那个敷在上面，太阳的暴晒，它那个贴衣膜会跟这个车漆有一定的这个腐蚀程度，就接下来或多或少会有，就是说有一点腐蚀。
它会损伤，然后让这个车漆变薄，对吗？
会，就是说有这个旧的，就是说有粘的粘接的那个地方，那个漆的就是颜色，就是光亮度不如原车那么亮了。
所以就是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判断它是否需要去采购，或者说是否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
是没错，对，是。
它并不能影响到这个车辆的行驶品质，它可能就是对于车的外观会有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保存。
那对保护作用，其实这么一作用，没错，是这样的。
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想请教一下路易师傅，那么在这个新车交付之前啊，一些配置是否有必要选装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 SUV 或者四驱车在成功交付之前，它 4S 店可能会推荐我们去装什么布把啊，或者是偷把啊这种相应的。就是在外观上会有一些类似于安全配置，或者是说使用工具配置。那么这个您觉得它是否是有必要安装的，或者说还是它是选择性安装的呢？
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需求，看您的什么需要来安装了。布把嘛，是在车前面装一个，就是说一个前保险杠类似的防撞梁。就是说一般的小刮小碰的那种交通事故发生，可能就起到保护您的车辆的作用。那个拖把呢，就看您，就说有些可能是说您就是家里拉载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的话，后里将来可以带个拖车，拖车完了您可以拉一些，就是说像类似一些可以不用租车了，可能就是说起到一个小卡车的功能，这根据您的个人需要来取决您需不需要安装了。
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对吧？
对，是这样子。
对，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根据用途来做出不同的选择。对，那么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啊，新车在交付之前还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方面呢？
交付就是汽车交付之前，没什么，就是您也提这是一注意，就是车，就刚才说的，就是说有没有那个，就您在网上预购的有没有不同啊？就是说试车的时候，在试驾的时候再看看所有的车的功能你都启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就是说正常工作。如果有什么异常现象，赶快就跟 4S 店联系，跟他们提出要求。
那就是说这个新车到店之后啊，就是在到店之后交付之前，您到了店里去是可以对于就是您买的这辆车先行试驾，然后最终再决定付钱的，是这样的？
对，可以，其实已经就交了多少，它开始普通的规定。
对对对，是有这样定金的。对，所以您还是建议先去全面的检查一下是比较好的。
是这样子。
感谢路易师傅的讲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选购新车时的注意事项。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啊。我们还是刚才的节目中由汽车专家陆毅跟大家了解了一下汽车在交付之前在 4S 店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选项。那么现在首先接听听众电话，第一位是 Tom， 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好，那个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刚才说那个外边贴保护框和那个，那么如果这个贴完以后磕着碰了修补了以后，这个保护膜还恢复到以前，
就说您贴膜之后车发生交通事故剐蹭是吧？
对。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保险公司这方面就有点麻烦了，因为他只保你的车，他不会保你贴的膜的。
哦，
对，所以说万一贴膜你要重新要再贴，您需要自己掏额外的费用。
哦，是这样。
嗯，
那比如说小修小补一块儿，补完了以后，这个补结果和那只补的效果和以前贴膜了以后的那个效果能看得出来吗？
啊，那可就是说你重新修复车喷漆就肯定会有色差，所以说尽量喷漆啊，就是说尽量喷一面。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是右前门喷了，你最好是把右前门的盖子还有右后门也一块喷掉。
哦，
嗯，
啊，好好，谢谢您。
哎，谢谢您的参与。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是洪先生，你好。
哎，早，主持人。
哎，你好。
嗯，早。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嗯，咱们的专家，我的车的点烟器的槽不能用了，一般会有什么可能性的故障？我可以自己修的。如果我自己修不了或者自己换不了的话。嗯，一般如果换这种，会花几百或者是甚至几千吗？还是他应该不会花很多钱？
嗯，
我在想
您的点烟，您的点烟器通常是用来这个来插那个 GPS 或者是什么充电系统是吧？
嗯，我是连接自己安装的一个倒车影像，但平时我很少去用它，但是它那个这个转换的插头一直会插在那，所以可能会导致就一直是一个被插着的状态。
首先呢，点烟器它里边正极在正中间，其他边上都是一些铁，都是负极。如果您在插装就是任何用电设备的时候，可能是角度可能是稍微倾斜一些，它很容易造成短路。您先重点查查您的保险丝，就点烟器的保险丝，看有没有烧断掉。如果烧断的话，换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好的。那一般来说，嗯，自己是换不了的，还是自己也能换？保险丝，
保险丝很容易的啊，市面上都可以买到的。您可以就说拆下来就找到那个烧坏的保险丝，嗯，照它那个安培，照它那个大小形状去买合适的插上去就好。
哦，好。那
一般都在车内的，可能司机方向盘下方可能有个塑料板，您揭开之后看一看。
嗯，好，
嗯，
谢谢。
嗯，不客气。
好的，谢谢洪先生的参与。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Frankie， 你好。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哎，你好。
早上好。
嗯，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问一下两位主持人意见，就比如说您二位，就比如说如果要买车的话，就预算呢就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然后有什么车能够推荐呢？就是大概就是中型的一个 SUV 吧，大概啊。
嗯，这个在节目当中我都不方便推荐你的具体哪个车型， 但是现在就是说汽车的时代已经就是说进入这个全电车时代了，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要考虑啊，比如你买车的时候要考虑最好买一个电混甚至升级到的全电车了，因为将来这个汽油车和这个柴油车是早晚就是说被历史淘汰的。
哦，是就是电车呢，我有个考虑，就是电车看了很多那种，就是有点什么小事故它就爆燃了那种情况，就挺害怕的，您知道吧？就是人出不来，在里头就很危险，您知道吧？就是一直有这种顾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您知道吧？这种
这是个发展趋势，这是发展趋势，这是不可阻挡的，毕竟到来一个时代，如果是您说恐惧这些东西，您可以先考虑买一个叫做 hybrid， 就是那种电混用的，不是全电的，
电混的是吧？
对，您可以考虑一下。
明白。行，那等有机会再请教您吧。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您了。
哎，谢谢您的参与。
好，谢谢。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听众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哎，陆毅您好。
您好。
哎，请问这个换刹车液的话，这个在右手开车的话，这个澳洲的比如说是 Toyota Corolla 的话，它的这个刹车的刹车液的怎么说呢 container 是放在驾驶员的前面，对不对？位置
一般是这么设计的，对。
哦，那么有的人建议应该把旧的全部抽光再换新的，有的人建议呢，不要都抽光，抽一半，然后呢，放新的刹车液，然后通过释放的方法。那么新的刹车液和旧的刹车液混在一起，会不会影响它的质量？
刹车液，
对，
刹车液它就是说不同品牌的刹车液它的比重肯定不一样，
对，
就是说在做的时候，您说的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取，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彻底把空气放光。如果有空气在刹车系统里，您踩刹车的时候，就是刹车会性能会减弱，那个刹车板会偏，
如果有空气的话，能不能就是通过踩刹车把那个空气释放出去？
这需要两个人配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是说一个人坐在车内，一个人在车下，就是说车内的人先踩个5到7下的那个刹车板踩住之后，下边那个人把那个有一个 bleeding valve， 每个四个轮子上都有一个。要把那个外部打开，把油释放空气释放出去。
对，
嗯，
这个电池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小电池用一个小的充电器，每个星期充一次，车不开，这样能不能够保证电池，就是继续的，工作？
可以，因为你车在用的时候，是就是说车在行驶当中是发电机在给电池充电。如果您定期用个一个小充电器充电，也相当于车在行驶中一样，也可以保持电池充电。
已经车电池已经有7年的历史了，
那
7年的话，这个用这个小充电器，每个星期充一次，到什么时候能为止呢？
你七年其实电池寿命也就是5年，3到5年左右，您用到7年已经就是很好了。它的充电循环也不是说永久循环的，它是有个循环次数的，所以说
那我们
7年已经该换掉了。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电池该换了，不要再充了？
您可以用万用表先测一下它的电压，正常就是说没有任何运载的话情况下，正常一般在12.4伏左右，当您在启动的一瞬间会掉到8到10伏左右，如果低于8就证明电池不行了。
哦，证明不行了。好，多谢。
不客气。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参与。那么在刚才的这个节目中啊，我们也提到了在新车 接手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检测和注意事项？那么在新车交付之后啊，我们往往会在一段时间或者一定行驶里程后被要求首次保养啊。那么陆毅师傅，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汽车的首次保养会有哪些方面呢？
汽车的首次保养一般每个厂家规定不一样，有些就规定说跑到2000公里做一次保养，有的是规定说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在使用一段后呢，就是各个部分的功能会正常工作，就要检查一下，检查汽车的冷却液、液面的位置，检查制动器及离合器的液面位置，转向助力油液面，各个油管的接口是否有渗漏现象，电瓶液面、玻璃清洗液的液面，发电机、空调、水泵、助力泵、皮带松紧与老化情况，所有的车灯、轮胎及这个气压和磨损的程度，要检查这些。
那就是还是说他在一定的路况就真实的行驶了一段之后，需要看他这个车的一个状态。
是的，
对，所以也就是新车还是各方面都需要照顾得到。但是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第一次保养之后啊，那这些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呢，就看后面是不是就是一些易损件的保养呢。
后期呢，就是说定期保养呢，就会围绕这些易损件来展开了。包括这个机油啊、机油过滤器、空气过滤器、刹车片、刹车盘、轮胎、电池、汽油过滤器、火花塞、正时皮带、雨刮，这些都要就是后期保养要做这些了。
好的，谢谢陆毅师傅。这会儿又有一位热心听众接进来，我们接听一下电话。这位是邓先生，你好。
哎，你们好。
哎，邓女士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汽车的机油怎么换，要注意什么？因为上一次他们没帮我换，变成我想自己试着换，有这个可能性吗？
首先你得有一些相应的工具，就一些扳手啊、套筒啊、接油的油壶啊，你这些准备好。还有一点就是车需要稍微架高一点点，您可能需要千斤顶顶起来。我这个我不建议您说自己动手，如果您确实动能力很强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但首先基本的东西要准备好。因为它漏油的底壳螺栓呢是在车的最下面，正常车的高度一般的人是躺不进去的，就是车必须要架起来才能实施正常的工作。
还有继续的那个步骤能简单说一下吗？
可以啊。首先您得把那个车就是说用千斤顶顶起来啊，你还要又需要买两个额外的那个 stand， 就千斤顶顶完之后，万一千斤顶失效、液压失效会降下来，那对会产生危险，所以说你要买两个那个三角铁，那个叫 stand，就是放在车的左右两边的车的包里，特别把车固定住，然后再把那个千斤顶拿出来，你人才可以钻到下边，可以把那个漏油的螺栓扭掉，漏出来，然后再把螺栓锁紧，检查那个螺栓上面那个垫片是否完好无损，有没有龟裂现象。回头再拆那个机油过滤器，更换新的机油过滤器，再加机油，基本上就是这个步骤。加完机油之后，首先你要实行第一次点火，等个差不多1分钟左右再熄火，1分钟之后再拔出来机油，使它的正确的高度。因为您换机油的时候，机油过滤器换了个新的，机油过滤器各个元件呢会损耗一些机油，所以第一次加进机油的液面高度不是就是正确的，必须启动之后1-2分钟之后再查那一次那个液面的高度才是正常的。
就是我买回来的那个新的机油，就是全部加进去是吧？
不是，它有个机油尺的。一般的车就是通常你买的就是5升左右，是5升，就是说您加进去先加个4升左右，再看一看，如果少的话一点点添加，一次不要加多，加多了您需要再拱到车底下再漏一遍的。
那你漏油的时候，就是关了机来漏，那漏的就是一滴一滴的时候，就等于漏完了是吧？
对，是熄火，一定要熄火漏油，没错。
等
它加的很慢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说90%基本上已经漏光了，旧机油已经出去了。 你得把旧机那个漏油的螺栓锁紧，再加新机油就可以了。
那个新机油不用加了，那个一个里塔以后开一下机，然后让它混，
不不，要加
一次，
要加最少四个里塔左右，一般的车。加四个里的之后您再看一下，再开一下机，再检查一下。
嗯，感谢邓女士的参加，今天就到时间跟大家说再见了，
谢谢，
也感谢陆毅师傅的耐心讲解啊。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准时与您相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